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超过5000，还有1万多人受伤，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在骚乱后实行宵禁，目前局势稳定，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孤汪会谈23周年时重申92共识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领导人誓言要完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去年全球新闻自由度降至10多年来的最低点。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尼泊尔地震后的目前最新的一些个发展。联合国说，星期三开始在尼泊尔上星期六地震震中附近地区发放食物和药品，目前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还在上升。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库尔喀周边地区展开救援行动，同时尼泊尔官员星期三保证将改进政府的救助工作，为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所。与此同时，救援人员继续在这场 7.8 级地震的废墟中进行搜寻。星期二晚间，一支法国救援队把一名男子从他在首都加德满都被震塌的住宅中救出来，此前这名男子已经被困了80多个小时。有关官员说，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还有1万多人受伤。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联合国表示，要从紧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救援行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瓦莱利·阿莫斯计划星期四前往尼泊尔，提高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并评估援助行动。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星期二在电视播放的记者会上感谢人们的援助，他说呢，把救援送达偏远地区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乐施会的官员海伦斯佐克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大地震使尼泊尔遭受双重的打击，尼泊尔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无法支撑国家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中国尼泊尔边界地区有几十人死于地震。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连接西藏和尼泊尔的主要公路因地震和山体滑坡而受到严重的破坏。那么目前呢，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道援助呢，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尼泊尔，尼泊尔当局呢也正在努力进行协调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也十分担心灾区可能再次受到余震的袭击。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尼泊尔当局星期一持续为罹难者举行集体火葬，以预防疾病传播。
火葬从清晨开始，尼泊尔政府下令24小时不间断，军队已经提供木柴，发现遗体就现场火化。
上星期六的强震是尼泊尔8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区满目疮痍，担心余震来袭的居民纷纷逃往首都加德满都，其中包括一些外地的学生。
我们在地震发生后觉得很不安全，现在要回家去。
许多人的家已经成为断垣残壁或是摇摇欲坠，只好栖身在帐篷里面。
这是我们连续第3个晚上睡在帐篷里，非常不好受。我们的政府没有更好的照顾我们，只有印度帮助我们。
印度派遣了直升机运送医疗物资和搜救人员，有许多登山者，像是这一位荷兰籍的登山者，就是被印度救援队给救出来的。
他救了我，我当时悬在岩壁下方，然后搜救人员说，你得过来， 他带我去安全的地点避难，我差一点就被落下的石块砸到，非常危险，我很害怕。夜晚余震不断，我们可以感觉到上方的石块正在落下，真的非常恐怖。
尼泊尔的另一个邻国中国也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中国国际救援队在星期一抵达加德满都机场，而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伍也正在陆续抵达，但不是所有的救援队都能够降落在拥挤的加德满都机场。泥石流和到处耸立的瓦砾堆使得救援物资难以进入偏远灾区，也使外界担心一旦救援人员得以进入这些灾区，死亡人数恐怕还会上升。国际救援队也出动了搜救犬协助寻找仍然埋在土石下的幸存者，不过找到生还者的希望也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而越来越渺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派遣官方救援人员前往救灾，但是呢，一个由台湾非营利组织组成的救援队星期二出发前往尼泊尔加入国际搜寻与救援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支40人的救援队包括台湾红十字会救难总队以及长庚医院人员，他们将到尼泊尔参与医疗搜寻与救援工作。台湾救援队队长吕正宗说，他们携带了所有需要的设备，将全力投入救灾。
在灾难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那有关于这些需要马上进行抢救，我们也有带都有备有携带啊。
吕正宗表示，已经与尼泊尔方面取得协调，救援队预计在当地停留5天，除了医治伤者，如有必要也会投入搜救行动。台湾外交部表示，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官方援助，称将先接受邻近国家的帮助，但台湾外交部仍将协助这些民间救援队。星期二上午，台湾华航将医疗器材、食品、发电机等超过5吨的紧急物资运送到尼泊尔。台湾政府已经捐助30万美元给尼泊尔，未来几天，全台湾也将发起民众捐款赈灾尼泊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巴尔的摩警方负责人说，这座美国东部城市局势稳定。本月早些时候，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禁期间死亡，从而引发了骚乱，当局一天后实行宵禁。佩戴防毒用具的警察与人数不多的抗议者对峙，他们无视宵禁，继续停留在街头。宵禁从当地时间晚上10点开始实施。这些抗议者聚集在巴尔的摩西部城区的一个路口，星期一最严重的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警察命令抗议者散开，而一些人向警察投掷瓶子并嘲笑警察。但实行宵禁的一个小时后，抗议者基本上都离开了该地区。电视画面显示，实行宵禁后，数十名国民警卫队员乘坐军车在街头巡逻。巴尔的摩警方首脑贝茨对记者说，实际上宵禁是有效的，最重要的是公民的安全和城市的稳定，我们希望继续做到这一点。他说，实施宵禁后总共逮捕了10人。星期二，巴尔的摩各族裔居民都上街清扫，商店被焚烧和购物中心遭抢劫的情景让他们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一家超市和一家百货店，那里为巴尔的摩最贫穷的街区提供基本的服务。星期二黄昏时分，一天前暴徒们横行的街头到处可以听到音乐，人们在跳舞拥抱。巴尔的摩市长罗林斯·布莱克把星期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视察曾发生骚乱的社区。他表示，他看到了很多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精神的东西，人们让生活重回轨道，平复创伤。一些居民给街头巡逻的警察送来食物和水。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 一个城区发生短暂的冲突后，抗议者组成一道人墙，把警察和愤怒的示威者隔开。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三证实，已经处决了八名毒贩，此举引起几个国家的强烈谴责。印尼司法部长普拉塞蒂奥说，这八人由行刑队执行枪决。他说，为了使国家免于毒品的危害，处决毒贩是必要的。四名尼日利亚人，两名澳大利亚人，一名巴西人和一名印尼人，在中爪哇的努沙坎邦安岛一所监狱中被处决，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聚集在附近为他们守夜。一名因贩毒而被判处死刑的菲律宾女子在临刑前被推迟处决。据称，另外一名涉案女子向警方自首后，被推迟处决的这名女犯将有机会提供更多的证据。澳大利亚对处决毒贩作出反应，撤回驻雅加达大使。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指责处决毒贩是残忍和不必要的。此前，澳大利亚一直紧急向印尼政府施压，要求其取消死刑判决。巴西总统罗塞夫对印尼此举深表遗憾，并说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严重的事件。巴西外交部说，正在对巴西与印尼的关系进行评估，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两则有关美日关系的报道。美国和日本进一步提升防务合作关系，计划在未来两年中部署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否认部署这些武器是为了对付中国。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官员4月27号举行会晤，并宣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两国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双方确认了美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日本的战略意义。目前已经部署到日本的美国最先进武器包括海军部署的 P8 型海神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空军部署的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以及更新后在今年二月抵达日本的绿湾号两栖运输舰。美日官员还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向日本增派适合海军陆战队作战的 F-35B 战斗机、多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战舰和两艘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并在今年内由更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替换需要整修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美国官员说，这些部署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中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这些做法并非特别以中国作为目标，因为还有其他一些状况，不管是在那个地区还是在全球各地，在这些事务上，美国和日本能够、将会而且也必须合作。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称，美日防务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继续存在跟未来的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军队能够扮演更雄心勃勃的全球性的角色。星期二，新防卫合作指针招致邻国韩国和中国的警惕的反应。尽管更为强大的日本军力有助于韩国抗衡朝鲜的威胁和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战争历史遗留的紧张仍使韩国官员感到疑虑。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赤在被问及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语带保留，他说首尔是否参与该协定仍然有待协商。
구체적인사안들은저희들이상황별로정리를해가지고사안사안마다협의를할계획이고
他说，我们计划视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当战争爆发或者如果战争爆发，该指针将会由国家元首及总统加以确认。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协助受到攻击的地区其他国家。指针还支持日本内阁去年通过的重新解释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扩大日军职能的决议案。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威胁被用来证明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平壤官方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发表社论，谴责了这个新的协议。中国当局表示将观察该联盟的发展动向及其取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说，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结成的，而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关键在于该同盟是否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避免伤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洪雷说，美国官员在新协议完成之前向北京做了说明，他说，中国对于协议涵盖钓鱼岛及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表示强烈反对，该协议强调这些位于东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岛屿完全由日本控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其社论中说，该防卫合作指针将不会淹没务实合作，并且美国即使将日本用作一枚棋子，也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的军事盟友，但首尔与北京也有着强大的经济联系。首尔和北京一直严厉批评在他们看来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所作所为，包括首相安倍晋三淡化日本在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崛起为殖民强权期间犯下的暴行。首尔和东京也对一组小岛主权有争议，甚至分隔两国的海域名称也各有不同。日本将该海域称为日本海，而韩国则称其为东海。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佑二说，韩日关系紧张，遏制和阻吓其共同敌人朝鲜变得更为复杂。
미일동맹의결정사항이라는것은한미동맹의영향을줄수밖에없습니다그러나
他说，在日美同盟框架中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韩国需要对日本、美国同盟的重叠部分进行独立全面的讨论。韩国媒体批评首尔官员未能明确陈述并维护韩国对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立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两国间的强大同盟关系自两国在70年前二战结束交战至今已经得到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誓言要完成一项有12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奥巴马承认贸易协定在两国国内都遇到了阻力。奥巴马与安倍晋三私下会晤后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我知道围绕贸易两国都有政治难题，但是呢，我知道安倍首相就像我一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这项协议，我有信心我们能够做到。安倍晋三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正值两国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激烈冲突70周年。安倍呼吁尽早结束就这项贸易协议进行的谈判，不过两位领导人没有宣布为完成协议而存留障碍的任何细节。这项协议将开放日本和美国以及另外10个国家生产厂家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就在美国华盛顿正在进行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么预定的星期四抵达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地区。那么然而呢， 抗议示威呢，星期二已经开始了。几百名主要是华裔和韩裔的民众，星期二聚集在日本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办公大楼外举牌抗议。其中有一道呢，蓝色的横幅写着“全美华人抗议安倍，复活军国主义”。另外一张照片呢，安倍的照片上则写着“否认战争罪行的人不受欢迎”。下面有关详情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一个亚裔老人表示，道歉永不嫌晚，在日本道歉之前，他们造成的侮辱和伤害不会被遗忘。这个示威活动只是连续三天的抗议活动第一波。据参与组织抗议活动的义工李静芬表示，星期二有500多人到场，重点是一封给安倍的抗议信。李静芬指出，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呢必须接受战争的罪责，正式的立法道歉及赔偿。然后呢，还有就是安倍政府呢必须要停止美化日本战争罪行及篡改历史，要求他必须停止篡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亚洲邻国的罪行事实。
不仅如此，抗议信还要求日本政府忠于史实，要搜集、记录、保存和传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事实，包括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和生化战等。抗议信并要求日本立法，禁止并惩罚否认这些战争罪行的个人，禁止官员和民选公职人员参拜战犯，也不得协助或资助建造、提倡军国主义的设施。日本领事馆位于旧金山市区办公大楼的第21层，警卫森严。为了试图把抗议信直接送到日本官员手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做了特别安排。李金芬说，
是我们准备了10封信，透过不同的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管道，透过不同的突袭能够送上去。但是最后呢，我们有一个人呢上去了，上到21楼，但是呢被挡在门口。
李金芬表示，送信人在离开前只能把抗议信留在日本领事馆办公室的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试图通过电邮联系日本领事馆的新闻官员，但到截稿时间为止都没有得到回应。安倍星期四将到旧金山和硅谷，史诗会将继续跟踪抗议。李金芬说，
一种如影随形的方式，因为他们的行踪呢非常的诡异，会变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机动的标语车队，就是我们也是如影随形的、灵活的调动这样的一个抗议示威的队伍。
安倍除了参观一些科技公司外，还预定到斯坦福大学讲演。他在加州的3天行程包括南加州的洛杉矶。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团体包括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美国华商总会和韩国社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今天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么在昨天呢，那么韩裔美国人社团以及来自韩国的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呢，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敦促安倍就二战特别是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历史性的演讲。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华盛顿，许多抗议民众如影随形。今天在国会前，许多韩裔社区团体聚集在这里，他们要求安倍晋三首相正式对慰安妇议题进行道歉。现场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他今年87岁。
抗议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战慰安妇幸存者李荣珠，他这次专程从韩国赶到美国，要求安倍向他这样的受害者道歉。
我到这里是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慰安妇历史，但我就是一个活的证据。
李荣珠在1944年16岁的时候被劫持到台湾，为日军做慰安妇。目前他是韩国53位还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在安倍星期三讲话时，李荣珠将作为观众坐在众议院议事大厅。不过他说，他不期望安倍会真正道歉。
我希望安倍为过去道歉，但是他在波士顿的讲话继续说谎。
韩国国会议员金宗勋专程从韩国到华盛顿来抗议，他说他要向美国人传递一些信息。
He tried to whitewash.
要粉饰过去，我认为这比洗钱还恶劣，这是歪曲历史，这样做损害了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的气氛。
这次抗议由华盛顿慰安妇议题联盟组织，参加抗议的人大多数是韩裔美国人，也有少数华裔人士。
中国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抗战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关闭，因为什么？你没有正式的跟我们道歉，没有正式的向所有的这个牺牲者道歉。我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报复，也不是说要赔偿，但是你做了这么多这个很恶劣的事情，很残酷的事情，欺负了中国的人，你应该跟中国牺牲者道歉。道歉以后大家就可以往前走了，以后就是朝和平的方向走。
预计星期三安倍到国会演讲时，会有更多民间团体在国会前抗议。最近以日裔国会议员本田为首的25位议员公开敦促安倍利用这次国会演讲机会正式道歉。不过也有一些美国议员认为，在美国国会演讲不是道歉的合适场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表示，希望早日能够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关系协定的谈判。有分析人士警告说，美日不能承受 TPP 谈判的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风投政见之时。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人就拟议当中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TPP 进行了讨论。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表示，他与安倍晋三两人都致力于推进 TPP 谈判的早日完成。
With respect to trade, we reviewed the progress our teams have made toward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 know that the politics around trade can be hard in both our countries.
在贸易方面，我们共同审议了双方团队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中取得的进展。我知道，围绕贸易产生的政治问题在两国都很棘手。但是我知道安倍首相和我一样都深深致力于促成协定，我有信心我们会完成。
他还说 TPP 将为21世纪的贸易设定高的标准。安倍在随后的发言当中也表示希望尽早看到 TPP 的谈判完成。在安倍4月26号访问美国当天，参与 TPP 谈判的12国首席谈判代表刚刚在华盛顿结束了4天的会期。美日双方都表示两国已经接近完成 TPP 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还说，美日在最棘手的汽车和农产品类别方面的分歧已经显著的缩小。安倍晋三启程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也说，两国就 TPP 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一致，但是他也指出最后的一步通常是最艰难的。日本2013年加入 TPP 的谈判，如果日本同美国能够就 TPP 达成一致，这将大大加快 TPP 体系建立的进度。一旦成功，包括美日在内的1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的 40%， 不过这个体系不包括中国。美国能否将贸易谈判全权委托给总统及通过贸易快车道法案，也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是 TPP 谈判的关键。日本和其他10国都表示，除非贸易快车道法案获得通过，国会将贸易谈判全权委托给总统，否则各国将无法与奥巴马政府达成协议。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批准了快车道法案，预计5月底国会将对此进行最后的投票。在 TPP 谈判历时5年久久没有取得结果的同时，由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即亚投行，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令美国陷入尴尬的局面。美国的多个盟友相继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警告说，在亚投行大步迈进之时，完成 TPP 谈判显得越发的紧迫。
And if the Chinese are coming out, I think not unreasonably with an open hand and saying,
如果中国总出来张开两倍告诉大家，我们的方法是带着你们一起，我们愿意来给你们投资，为你们的项目提供资金，让你们对某些项目投票，而美国不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现，同时质疑中国的开放姿态，那么美国最好提出一些积极的方案。 TPP 就是美国提供和设定的方案，因此我们推进 TPP 的完成越发显得重要。
他特别提到 TPP 并非是要在经济上遏制中国，而是为中国的邻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提供一个民主自由的市场。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吉弗里肖夫说，如果 TPP 不能实现，将给美国带来重大的损失。
If we don't write the rules for the trading system to address the new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21st century, put in new discipline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如果我们不为21世纪贸易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规则，不为国企制定新的原则，不修补 WTO 贸易规则的漏洞，那些地方保护主义就会得逞。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的有点过了。他说，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实际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就会有很多机会让很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奥巴马总统在1月份的国情咨文当中说，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亚太地区制定规则，而美国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应该制定贸易规则以确保公平竞争。彼得森的肖特说，从战略上来说，如果历时5年的 TPP 谈判不能够取得任何结果，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美国的可靠性也将大打折扣。对日本来说，加入 TPP 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希望借此推动日本经济的改革。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对美国进行访问，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之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尽管美日关系被看作是战后最持久最密切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考验这种同盟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习近平来访的期待，下面是丽亚的报道。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高峰会晤。2014年的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还为奥巴马做出了银台夜谈的特殊安排。习近平9月份的访问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4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应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除了谈到国际金融架构以外，另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显示了北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对这次访问给予很高的期待。
We saw this very important visit.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成功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成功可以给美中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lso give this very positive impact to the global.
尽管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谈及北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我想中国希望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取得逐步的进展，他们不希望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他们希望关系保持平稳和可预见性。
曾经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并角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洪博培列出了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的期待。
Well,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ere China.
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对新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意图， 更好地协调区域安全问题，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军事和预算上的优先关注。中国这方面没有任何透明度，所以更多地了解中国优先关注的领域，我们如何减少风险，以及如何加强沟通，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Priority areas, how we can mitigate risk and how w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urs.
洪博培大使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尤其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涉及中东、朝鲜、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安全问题。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国际人权监督组织星期三发表报告说，去年全球新闻自由度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点。自由之家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面临各种势力施加的限制，包括专制政府、恐怖分子以及有商业利益的媒体所有者。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进行了排名，最差的国家和地区是朝鲜、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古巴、叙利亚、伊朗和克里米亚，最好的国家是挪威、瑞典和比利时。自由之家说，总体而言，世界上只有 14% 的人生活在自由国家，在那里可以充分报道政治消息，记者的安全得到保障，国家对媒体事务只做最低程度的干预，而且媒体不会受到强大的法律和经济的压力。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陆续举办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和媒体自由的研讨会。三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星期一表示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4月29号是原北大右派学生林昭女士遇难47周年。苏州当地出动包括特警在内的大批警力封锁林昭墓附近的地区，围堵、抓捕和驱散一些自发前往苏州祭奠的公民。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那么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呢，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播报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苏州当局每年都监控和阻挠4月29号祭拜林昭牧的人士，但去年首次展开大规模的抓捕。尽管如此，去年还是有一些人得以前往林昭牧祭典。不过据网上消息，今年警方不仅严密封锁灵岩山林昭牧附近的地区的各个路口，还阻止祭拜人士旅馆投诉，并驱赶抓捕和路上拦截大批公民。林昭是被划为右派的北大才女，后因参与编辑一份地下刊物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八年，狱中写下了2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遭受的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次日，公安向家属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林昭父母事后相继自杀，他本人尸骨下落不明。林昭墓旁边是他父母的墓地。苏州警方在林昭墓地呢设置了多个摄像头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民运人士李旺阳、生前好友朱承志等五人星期二中午进入住灵岩山下的宾馆后，不久被苏州警方逼迫从宾馆退房。朱承志直接被苏州和邵阳国宝开车带到上海过夜，星期三上午送上飞往昆明的航班。30多位来自各地的公民因无法旅馆投诉，借住在灵岩山下拆迁户徐春林家的3层小楼，准备周三上午6点上山祭典。约200多名警察4点多钟把徐春林家包围，警方随后抓走了几名想要离开和进入小楼的居民。据悉，10点多钟手持盾牌和警棍的警察砸开了徐春林家的大门，将许梅英等几十人押上警车，分散带往当地的几个派出所。同时，网上传来陆续有苏州的公民先后被抓走的消息，定于29号凌晨抵达苏州的包括卢秋梅在内的4名山东临沂维权人士上午9点出发的消息，表示在灵岩山下被特警抓走，关在苏州市吴中区蓄口派出所。苏杭抗暴力拆迁砍死2名强拆人员的范木根的儿子范永海发消息称，他和几人在灵岩山脚下被带去长桥派出所。广州意见作家徐林也发消息说，他们多人被警车带走。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上午和下午一直联系7、8位据信被警方带走的人士，手机都显示关机或没有人接听。记者联系吴中公安局下辖的木渎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称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回答相关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联系苏州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接电话的女士称不了解情况，让记者拨打负责接待媒体的主任的分机，该主任也称对情况不了解。星期三下午抵达昆明机场的朱承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苏州警方剥夺公民祭典亡者的权利任意拘捕，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公民感到愤怒。他说，当局抓捕他本身这个行为就是犯法，在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环境之下，我对苏州警方 违法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感到非常的愤怒，但又是无可奈何。苏州的徐春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时不在家，所以没有被警察带走，但是他的父亲被抓走，目前仍然没有消息。他对警方破门而入带走借宿在他家的人，尤其是他父亲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手续，有没有书面手续，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打电话也没有联系，打其他人有的关机，有的能够打通，但没有人接。一些网友在网上表示，当地国宝警察最近找他们喝茶，警告他们不要前往临朝墓地祭典，到截稿为止网上还没有消息表明任何人成功突破警方苏州警方的封锁前往临朝墓祭典，也没有任何被警方抓捕的人获释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重申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并表示台海两岸都要用心珍惜，不要偏离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那么美国之音记者赵婉琼从台北发来报道说呢，星期三是孤汪会谈
22周年，马英九总统视察陆委会时发表讲话，回顾九二共识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23年来九二共识的演变，并强调实践九二共识给台湾带来的成果。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和平与繁荣的关键。他说，
两岸关系的发展跟九二共识相合则旺，相离则伤，相反则荡。也就是说，两岸关系跟九二共识如果相合就会兴旺，相离就会受伤，相反就会动荡。九二共识不是万灵丹，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确实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可以维持两岸的现状，可以为两岸带来和平与繁荣。
马英九在讲话中肯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愿意抛开过去的主张，务实面对两岸大势所趋的和解与合作，朝向政府现行大陆政策的方向调整。但是马英九说，蔡主席与柯市长都在回避一中问题，身为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有责任明确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维持两岸现状的现状是什么？第二，如何维持这一现状？马英九总统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可贵。他说，
九二共识是我方提出来的建议，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之间最敏感又不能回避的议题，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我方主动提出，大陆当局决定接受的共识。两岸能够在一个中国这个议题上达成难得的政治交集，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真正是得来不易，双方都要用心珍惜，不要偏离。我再说一遍，要用心珍惜，不要偏离。
在一中各表的原则下，中国大陆一直把一中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则把一中解读为中华民国。马英九说，两岸对一个中国的含义确实有不同的解读，主权议题是最敏感最困难的议题，现在不可能解决，但是九二共识是务实的做法，也被国内外认为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他说，
当年呢，我们求同存异，我们同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个一中宪法，因为在民国36年行宪的时候，当时并没有两个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对我们来说也只有这种解释。那他们怎么解释呢？根据一中各表，就是大家各自表述，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未来也许也要解决，不过不是在这个时候解决，我们让它搁置，然后我们把时间精力花在更重要能够取得成果的一些交流。那我们过去7年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每天都在讨论一个中国怎么解释，到时候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马英九在讲话中提到，在他任内有三项工作要积极推动，也就是签署 ECFA 货贸协议，实现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以及参与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并且在尊严平等条件下参加亚投行。马英九星期三谈到九二共识的发展时提到，九二共识是由台湾提出，大陆同意接受，当时的总统是李登辉，陆委会主委是黄坤辉。马英九说这段历史不容否认，当时的陆委会主委黄坤辉现在是台湾团结联盟主席。在马英九星期三在陆委会发表讲话时，台联青年军在场外抗议马英九对陆委会下指导棋，黄坤辉在脸书上指责马英九出卖台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前夕，台湾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九二共识问题进行了交锋。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视导陆委会时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主张却回避了一中的问题。身为总统参选人，有责任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维持台湾、维持两岸现状的现状是什么？是不是目前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之下两岸的和平发展？第二，如何维持这个现状？换句话说，蔡主席必须说清楚现状的内容如何，以及如何维持的方法。
马英九还指出，两岸关系不仅涉及台湾2300万人民的福祉，也攸关台海稳定以及区域的安全，台湾人民与国际社会都有权利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台湾总统府表示，马英九总统视导陆委会的行程于今年初就已排定，目的是纪念孤汪会谈22周年，以及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破冰前往中国与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10周年，并不是为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中国大陆之行而特别安排。另一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回应马英九总统时说，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海和平，两岸稳定发展。民意调查显示，74%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至于如何维持现状，蔡英文说，对外维持良好的沟通，对内则要遵循民主程序，凝聚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蔡英文还要马英九总统反省，为何自己的两岸政策造成人民的不满。蔡英文日前就两岸政策发表谈话，强调民进党有信心处理好两岸关系，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蔡英文在2012年总统大选时曾经表示，两岸并不存在九二共识，并希望以台湾共识来面对中国的崛起。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马英九总统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之前重申九二共识，主要是证明自己还是两岸政策的主导者。
马英九与朱立伦完全找不到一个沟通平台，而导致必须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做处理。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其实国民党真的把自己的家务事变成是国家的事情，这是让大家比较遗憾的。
陈亭妃委员还提醒，朱立伦和习近平会面时不能触及主权的问题，也不能代表台湾人民在九二共识上做任何的承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于5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大陆访问，3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4号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巴尔的摩一名男子4月13日被捕后令人费解的丧生的事件，这是最近一系列类似事件当中的最新一起。这些事件引发人们对美国警察使用致命武力，尤其是针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使用致命武力的疑问。警方表示，弗雷迪·格雷当时正在一个毒品犯罪活动猖獗的社区，形迹可疑。他被铐上手铐时和警察发生争斗，被粗暴地推进一辆警方面包车。警方在送他前往监狱途中施加了更多的人身限制，给他戴上脚镣。格雷感觉难受和呼吸困难之后，被送到当地一家医院，几天后因为脊椎严重受损而死亡。正如之前在密苏里州福格森镇、纽约斯塔滕岛和其他地方发生因警察过失导致平民死亡事件一样，事件发生之后，抗议者走上了街头，紧张局势在持续升高。有关当局在努力查明事件真相的同时，要求人们保持平静。按照美国的政府体制，各州自行设立警察，各城市乡镇也有设警的授权。如果警察在执勤时打死人，要由当地检察官决定是否提起诉讼。警察机构自身也会开展内部审查，但是内部审查一般都是调查出警程序是否正确遵守。在一些案件中，检察官使用大陪审团和独立检查小组的方式听取证词、审查证据，决定一名警察是否应当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审。美国实行的是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不过联邦政府也可以介入调查，确保宪法保护的权利没有遭到侵犯。如果一名警官被认为有意过度使用法律允许的武力来剥夺弗雷迪·格雷这样的受害者的公民权利，检察官可以提起诉讼。在诸如实施逮捕等激烈对峙的状态下，这是很难把握的标准，警察必须立即做出判断来保护他们自己以及在场其他人的安全。地方检察官并不是真正独立于执法部门，因为每天都要和警方配合工作，因此联邦调查是对地方执法当局的重要制约。美国司法部对弗雷迪·格雷等人的死亡正在进行调查，这对于满足公众伸张正义的要求非常重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